第八章，为什么我们的日子过得那么难？幸福的根本并不在于你拥有了多少金钱，而在于你减轻了多少欲望。一，世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无常观。现在大多数人对于死亡总是一味的回避，谈到死就觉得忌讳，如同鸵鸟在遇到危险时把头埋在沙中一样，实在是有点可笑。人终有一天会死，这是谁都逃不脱的命运。我们从出生那一天起便一步一步地向死亡靠近，寿命就像漏了底的水池，从来不会增加，只有越来越少。死神犹如夕阳西下的阴影般片刻不停地向我们逼近，谁也无法确定何时何地会死，谁也没有把握明天或今晚自己会不会命归黄泉。死神从不与人约定时间，他往往出乎意料的降临，让我们一命呜呼。所以《地藏经》中说，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在42章经中，佛陀曾问弟子生命有多长，有人说是几天，有人说在饭时间，佛陀都摇头说不对。后来有人说生命在呼吸之间，佛陀才予以首肯，点头称是。可见人的生命极其脆弱，我们的房子若没遇到自然灾害，差不多能保证几十年不坏，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无法跟谁签合同保证它能存活几十年。龙猛菩萨在亲友书中也说，今天晚上沉沉的睡去，谁也不敢保证明天可以安然醒来。然而世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无常观，他们天真的以为死亡不会那么快到来，整天为了几十年后的事打算，殊不知黄泉路上无老少，死亡的来临并非自己想的那样缓慢而有规律。要知道死亡出现的方式时间永远是无法确定的，谁又能预知明天和死亡哪一个先到来呢？或许有人认为，既然死亡是每个人的归宿，早晚都会临头，那有什么可害怕的？如此为自己壮胆，无疑是一种自欺。其实众人皆死，并不会摆脱你个人面临死亡的痛苦。所以我们若要对自己负责，就应尽快放下对今生的贪执，为漫长的后世多做准备。现在大多数人对于死亡总是一味的回避，谈到死就觉得忌讳，如同鸵鸟在遇到危险时把头埋在沙中一样，实在是有点可笑。他们明知自己迟早是死路一条，却故意忽略，想方设法忘掉，然后拼命贪恋今生的一切，从不肯为后世做丝毫准备，不禁让我想到了状元禅师的醒世诗：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迎佳绩，妹妹昏昏白了头，是是非非何日了，烦烦恼恼几时休，明明白白一条路，万万千千不肯休。昨天之前发生的一切是昨晚的梦，明天之后发生的一切是明晚的梦，现在的一切正在做梦。二，人 80% 的痛苦都与金钱息息相关。这个世界上 80% 的幸福与金钱无关， 80% 的痛苦却与金钱息息相关。在佛教中对金钱如何看待呢？它既不是善也不是恶，既不是美也不是丑，它能给人们带来痛苦也能带来快乐，关键要看用它的人怎么用。在唐朝，一位政治家文学家叫张说，他撰写了一篇不到200字的《钱本草》，其中就以草药为喻，说明金钱既不是好东西也不是坏东西，用好了就像草药可以治病一样，能济世救人，自利利他，用不好就像草药会变成毒一样，能伤人性命，自害害他。但可惜的是，如今许多人都没有把它用好，以至于这个世界上 80% 的幸福与金钱无关， 80% 的痛苦却与金钱息息相关。有些人拥有的钱越多，痛苦就越大，正如华智仁波切所说，有一条茶叶 就会有一条茶叶的痛苦，有一匹马就会有一匹马的痛苦。佛陀在《大宝积经》中也说，财物如幻亦如梦，愚痴众生被狂惑，刹那失得刹那失，何有智者生爱心。钱财的本质如梦如幻，极其虚妄，愚痴的众生没有认识到，就容易被他欺惑。其实钱财可以很快得到，也能很快就失去，看清了这一点后，智者又岂会拼命地贪执它。唐朝有一位庞运居士，将家中的金银细软用船装着，全部扔到了湘江里。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庞运唱了一首偈子：世人多重金，我爱刹那静，金多乱人心，静见真如性。当然，完全看破金钱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根本不现实的，所以佛陀在经中说，通过正当的途径积累财富也是允许的。比如《杂阿含经》《善生子经》中都提到了，我们所赚的钱应该分为四份，一份用于衣食温饱，两份用于投资盈利，还有一份要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可见佛陀并没有要求把所有钱财全部抛弃，因为我们不可能像蚯蚓一样天天吃土就可以了。尤其是作为在家人，若不赚钱养家糊口，生活就没办法过下去。但即便如此，对金钱也不能过于崇拜。其实金钱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无所不能，世人也说，钱可以买到房屋却买不到温暖，钱可以买到药品却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书本却买不到智慧，钱可以买到床铺却买不到睡眠。当然金钱也并非一无是处，法国作家小仲马在《茶花女》中就曾说，钱财是好奴仆坏主人，如果把钱仅仅视为一种工具，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多也可以，少也可以，自己会活得非常自在。但若把钱当成人生的全部，明明已经衣食无忧，却仍不知满足，欲壑难填，这样绝不会有真正的快乐。然而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却偏偏选择后者，把金钱当成主人，自己成了金钱的奴隶。他们有一栋房子还想再买一栋，有一辆轿车还想再买一辆，为了这些可有可无的东西耗尽了自己的一生，也错过了本该拥有的幸福。三，修心是一门技术。世间上的万事万物无一不是心所生的虚幻假象，但芸芸众生信以为真，颠倒地将其执为实有，导致各种痛苦此起彼伏。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它可以让一切可能变成不可能，也可以让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常言道，一切世间事串习无不成，就像舞蹈演员开始什么动作都不会，但逐渐经过训练就可以跳得非常精彩。还有杂技团的孩子，经过长年累月的串习，身体特别柔软，摆怎样的动作都没问题。同样，凡事不管是真是假，只要心对它长期串习，认为是真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不用故意去想，也会自然产生真实的力量。佛陀在经中亦云，是故无论真或假，凡事若经久串习，串习力达圆满时，不思亦能生是心。这样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某医学院有一位教授，发给每个学生一颗药，说这颗药可使血压上升。服药不久后测量血压，果然都上升了，实际上那仅仅是一颗糖而已。还有一个故事说，某病人因感冒咳嗽到医院看病，经 X 光检查说是得了肺癌。病人得知这个消息，病情更加严重，几乎没办法下床。后来隔了一个星期，医院打电话来道歉，说重新检视原来的 X 光片，发现他得的病仅是普通感冒，而非肺癌。那病人一听，立刻从床上跳起来，马上就痊愈了。还有两个人同时去检查身体，一人是感冒，一人是癌症，但医生把化验单搞错了，得癌症的认为自己只是感冒，结果就好了，感冒的认为自己得了癌症，最后就死了。这种经历我也有，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咳嗽，去马尔康拍片子，医生说是肺炎，肺有很严重的问题， 当天下午我就感觉肺部特别痛，觉得医生诊断的没错，不仅仅是肺炎，还可能是肺癌。后来到大城市里一检查，根本不是肺方面的毛病，顿时就感觉轻松了。可见心的力量的确非常大。其实世间上的万事万物无一不是心所生的虚幻假象，但芸芸众生信以为真，颠倒地将其直为实有，导致各种痛苦此起彼伏。所以佛陀大慈大悲地告诫我们，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能懂得这一点，对减少痛苦会有很大的帮助。假如你平时遇到挫折或不痛快，就想这些都是心造的，如果没有去执着，根本不会这样。一下子原本难以忍受的天大之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四，一切苦乐都是心在作怪。如今不少富翁虽居于豪华的别墅内，却常常失眠无药可治，更有一些高官厚禄之人为争权上位而强作欢颜，心无安闲，生活中少有欢喜可言。由此足以证明，苦乐主要是由心所引发，跟外在物质的好坏关系不大。苦乐到底是建立在外境上还是内心上，不少人对此从来没有思考过。其实如果说外境上真实成立苦乐，那不论谁接触此外境都应该升起同等感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就拿不净粪来说，喜欢洁净的人见后会发呕，不愿靠近，而猪狗见之却欢喜若狂，觉得遇到了难得的美味。或者对于美女的身体，修不净观的人认为是一具臭皮囊，而贪欲强烈者会觉得美妙悦意。因此外境上并不存在苦乐，一切通通是心在作怪。心认为好就会带来快乐，心认为不好就产生痛苦。以前陶渊明在隐居山林时做了一张无弦琴，这张琴仅有其形而不能发出声音，陶渊明却常常独自在家抚琴自娱，煞有介事而又自得其乐。与之相反，如今不少富翁虽居于豪华的别墅内，却常常失眠无药可治，更有一些高官厚禄之人为争权上位而强作欢颜，心无安闲，生活中少有欢喜可言。由此足以证明，苦乐主要是由心所引发，跟外在物质的好坏关系不大。记得有一条新闻报道说，温州有一个亿万富翁，他虽然很有钱，但一点都不快乐。有一次他在随从的簇拥下从一家星级酒店出来，一个乞丐向他伸手乞讨，他不耐烦地给了一元钱。乞丐显得非常高兴，他觉得很惊愕，一元钱就让乞丐兴奋异常，而自己日进千金却找不到任何东西能挑起自己的兴奋，这是为什么呢？于是他让随从们先回去，说今天要自己走一走。等大家离开后，他又回头去找那个乞丐，并在一家偏僻的餐馆里请乞丐吃饭。为了不让别人认出他，他将脸遮挡在衣服里，与乞丐探讨起了人生。乞丐告诉他，自己每天都很快乐，很轻松，每天晚上睡八九个小时。乞丐的话让他感到悲哀，因为他日日为失眠所扰，吃再高级的安眠药也睡不着。所以他深深体会到财富不一定能带来快乐。因此只有对心的本体有所了解，甚至对空性有所认识，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除此之外，再怎么样辛辛苦苦寻找快乐，快乐也会像彩虹一样离自己越来越遥远。入行论也说，若不知此心，奥秘法中尊，求乐或避苦，无意终漂泊。五，难得知足。现今有些人物质富足，生活奢华，却始终感觉不到快乐，成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这样的人外在的环境再舒适，对自己也是没有任何意义。只要心有满足，就是最大的财富。龙猛菩萨在亲友书中讲过， 佛说一切财产中，知足乃为最殊胜，是故应当常知足，知足无财真富翁。意思是佛陀告诉我们，在世间一切财产中，知足少欲最为珍贵，只要知足少欲了，纵然自己身无分文，也是真正的富翁。不仅佛陀强调这一点，有些世间名人也将之奉为信条，比如像苏东坡，他的有些行为就令人赞叹。苏东坡最初在杭州当太守，跟佛印禅师比较合得来，他们经常在那儿看西湖，一起坐在船里参禅悟道，研究东坡肉，日子过得挺惬意。后来苏东坡被贬到南方去了，当时的南方偏僻荒凉，那些苦地方没有东坡肉吃，苏东坡就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天天有荔枝吃他也挺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不当官了，也没有人送礼了，但觉得菊花开时乃重阳，良天佳月即中秋。菊花开了即是重阳节，天上有明月就当中秋节，天天都是良辰佳节，没有家人团聚也很开心。对苏东坡来说，多大的福都能享，多大的罪都能受，而且不以其苦。林语堂管他叫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这种乐观主义正是来源于知足少欲。相比之下，现今有些人物质富足，生活奢华，却始终感觉不到快乐，成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这样的人外在的环境再舒适，对自己也是没有任何意义。古代有两位兄弟经常去山上砍柴，一次他们看到有只老虎正要吃一位老人，于是想办法赶走老虎，把老人救了下来。没想到那位老人竟是山神，为了报答救命之恩，老人许诺给两兄弟任何所需之物。大哥说要财富，老人就给他一枚金戒指，用它能够点石成金。回来之后，大哥享尽人间荣华，买房娶妻生子，该有的完全拥有了，但他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为了保护财产，解决财产纠纷，一生中的痛苦接连不断。而弟弟当时没有任何奢望，只说过得平凡快乐就可以，老人送他一串风铃，每当心里不舒服时，弟弟只要听一听风铃的清脆声音，所有烦恼就会一扫而空。两兄弟比较起来，弟弟尽管生活简单，但一辈子都过得非常快乐，以为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最快乐的事，实际上这种快乐并不长久。最长久的快乐是我们拥有一颗知足的心。八大人觉经也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所以内心没有太多贪欲，才能享受到生活中的美好，过于贪恋执着金钱，一辈子都会活得很累。六，财富宛若秋云飘，身体犹如水中泡，财富宛若秋云飘。但可惜的是，世人单着荣华富贵，真正能明白此理的寥寥无几。如果明白无常之理，对今生的钱财名利就不会有强烈的执着了。其实从有钱人的身上，我们很容易体会到无常。比如中国某财经杂志曾发布了2009年本土富人排行榜，其中2008年财富超过300亿人民币的人有8位，而2009年时一位也没有。2008年财富超过200亿的人有26位，而2009年只有1位。在短短的一年中，亿万富翁人数锐减，有些人一下子从高处跌入低谷。还有以前亚洲女首富叫龚如心，她与丈夫白手起家，共同缔造了一个地产王国。1997年美国福布斯公布的世界超级富豪榜中，龚如心以70亿美元个人资产位居世界华人女首富，比英女王还要富有7倍。后来她丈夫不幸去世，为争夺巨额遗产，她和公公打了9年官司，并最终获胜。但没有想到的是，争取到遗产1年半之后，她就因患癌症而撒手人寰。这一现象恰恰印证了麦彭仁波切的一句话，身体犹如水中泡，财富宛若秋云飘。但可惜的是，世人单着荣华富贵，真正能明白此理的寥寥无几。 汉山大师在《醒世歌》中也说，春日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荣华终是三更梦，富贵还童九月霜。春天才看了杨柳的绿，秋天又见到菊花的黄，通过两种颜色的对比，可看出春天和秋天的无常变迁。同理，荣华犹如三更的美梦，很快就会醒来，富贵也如同九月的白霜，一下子就会化为乌有。因此，大家应多思维这些大德的教言，对于钱财等身外之物，尽量看得淡一些。七，钱越多，欲望应该越少。幸福的根本并不在于你拥有了多少金钱，而在于你减轻了多少欲望。欲望少了，虽卧地上尤为安乐；欲望多了，虽处天堂亦不称意。贪欲比较炽盛的人，很少有知足之事。他们视钱如命，就算是走路时，两眼也四处搜索，总盼望有什么意外收获。为了赚钱这一目标，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人潮汹涌的股市上，推杯换盏的酒桌上，尔虞我诈的生意场上，到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然而，就算一朝腰缠万贯，他们也没有感到满足。骑自行车的向往摩托车，有摩托车的渴望汽车，然后追逐沙漠王子奔驰。住一室一厅的想换52厅，住52厅的又野心勃勃为别墅而奔波。拥有别墅的更梦想着春天推开窗户就能欣赏东京街头千树万树樱花开的盛景，夏天足不出户就能享受阿尔卑斯山的习习凉风，秋天在自家的花园里便能观赏日内瓦湖的清凉月影，冬天走出房门便能踩在夏威夷海滩细软的金沙上。他们殚精竭虑地谋求财富，不择手段，恨不得全世界的财产都归自己所有，甚至有时候在富人面前极尽谄媚巴结之能事，忍辱更是修得不错，心甘情愿地当牛做马，任人凌辱。曾有一位富家子弟与人比武，大败而归，回到家中拿一男仆出气，打了10个耳光，之后他于心不忍，就拿出10块金币予以补偿。这个仆人贪心极重，一见到钱，脸上的剧痛顿时消失，眉开眼笑地说，请您多打几下，几百下我也挺得住，只是打一下给我一个金币就行。主人一听气上加气，对他一阵毒打后却一分钱都未付。现在很多人就像这个仆人一样，完全沦为了金钱的奴隶，坚信有钱就可以颠倒乾坤，无所不能。正如莎士比亚在一本书中所形容的，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举着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他们以为金钱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却不知幸福是一种满足的心态，有时候跟金钱有关，有时候跟金钱并无关系。即便跟金钱有关，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在影响幸福的各种因素中，金钱也只起到20%的作用。幸福的根本并不在于你拥有了多少金钱，而在于你减轻了多少欲望。欲望少了，虽卧地上尤为安乐；欲望多了，虽处天堂亦不称意。八，越攀比越吃亏。人生的痛苦之一，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尤其是喜欢跟人比较，是我们内心动荡恍惚不安的来源，也让大部分人活在患得患失的世界中不能解脱。有一年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冠军被日本选手获得，亚军和季军分别是美国、俄罗斯选手。赛后记者们采访得到冠军的日本选手，问，与你相邻的水道一边是美国人一边是俄罗斯人，你知道他们都曾经打破世界纪录吗？他真诚地回答，不知道。记者又问，你知道其他选手紧追在后，而你一度被俄罗斯劲敌超越吗？他摇了摇头，不知道。我只管自己向前游，任何人跟在我后面或超越我都不会对我造成影响，只要一心一意游泳就好。可见一个人在前进的路上，只要做好分内的事，不和他人攀比就能成功。如果存有较量之心，便会不自觉地模仿别人，这样的结果只会落后。 因为你在模仿时，别人已经完成了。只有自己努力前行，得到的结果才真正属于自己，哪怕它并不尽如人意。金刚经也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在劝我们，人应该无所执着地活着。九，耍小聪明的下场都不好。喜欢玩弄小聪明的人，就算暂时得到一些利益，也并不会长久，早晚都会坏事，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无尽的祸患。很早以前，森林中百兽过着闲逸安乐的生活，因为没有兽王，百兽便商议寻找一个有资格的动物来领导群兽，于是四处寻觅。一天，有只狐狸跑到一家染衣坊寻找食物，不慎掉进了染缸，他惊恐万分，拼命挣扎，等到爬出染缸时已是筋疲力尽，他再也没有心思寻找食物，落荒而逃。在河边喝水时，狐狸见到水中的倒影，忽然发现自己身上的颜色变得美丽异常，与众不同。正在这时，寻找兽王的动物们发现了他，惊奇地问他是什么动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狐狸灵机一动，诈称自己是天帝派来做兽王的，群兽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动物，又听说是天帝派来的，便信以为真，拥立狐狸为王。当上兽王的狐狸得意忘形，开始作威作福，不但意使所有野兽为自己做事，还忘乎所以的让狮子当坐骑四处游玩。照理说，这狐狸当了兽王，应该对同类特别关照才是，但狐狸反而痛恨狐群，百般加以折磨。动物们本以为有兽王领导，生活会更加幸福快乐，没想到却落得痛苦不堪。众狐狸更觉得兽王是飞来横祸，大惑不解，暗地里对兽王进行观察。后来他们怀疑这天帝所赐的兽王是狐狸假扮，众狐狸找了个机会偷偷地问狮子，每月十五月圆之日，兽王是否仍要骑着你去游玩？狮子说，不，兽王每月十五都给我放假，他总是单独离去。群狐说，我们狐狸每到十五日就会昏迷一阵，好一会儿才能恢复，你可以在十五日那天跟踪兽王，看他是不是狐狸所扮。等到十五日，兽王照常向远处跑去，狮子便悄悄地跟在后面。到了一个山洞里，果然看见兽王像死尸一样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狮子这才知道动物们都上当受骗了，尤其是自己居然被狐狸当坐骑戏弄了这么久。狮子恼羞成怒，一跃而上，将这只狐狸吞食了。群兽因为没有好好考察，让一只卑劣的狐狸当了兽王，结果都受到了莫大的痛苦，那自作聪明的狐狸也落了个自取灭亡的下场。法句经中有这么一句，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耍耍小聪明，只能得到一些小乐，甚至得不到快乐，只有发大心，利益一切众生，才能获得究竟的大安乐。所以生活中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远离耍小聪明的人。十，把嫉妒心化为随喜心。看到别人快乐，心中应当真心随喜，替他高兴。如果实在生不起随喜，自己也要懂得克制，千万不要因嫉妒而发恶愿。嫉妒是一种极其普遍又杀伤力极大的心态，若对超过自己的人无法忍受，心生忧恼，这就是嫉妒。女人嫉妒别人的年轻美貌，男人嫉妒别人的才华、财富、权势，儿童嫉妒别人能拥有梦寐以求的玩具，林林总总无所不忌。在杂譬喻经中就讲了一则嫉妒的公案。从前有个婆罗门，他的妻子没有生育，小妾却生了一个男孩，妻子非常嫉妒，趁人不注意用小针刺入小孩头顶，孩子不久就死了。小妾悲痛欲绝，后来知道是妻子所为，于是受持八关斋戒，以此功德回向，发誓要报仇。小妾七日后命中，于七八世中转生为妻子的孩子，容貌端正，聪明伶俐，但都是小时候夭折，妻子悲痛不已，比小妾丧子时哭得更厉害。 后来有一僧人是阿罗汉的化现，告诉了他前因后果，妻子才恍然大悟，遂向僧人求戒，僧人让他第二日到寺院受戒。次日他在去寺院的途中，小妾又化为毒蛇阻挡他的道路，僧人严厉地做了呵斥，令二人解怨释仇，忏悔了往昔的怨结。古今中外这方面的公案非常多，由于嫉妒不是有形有相的东西，故很难控制，一旦它不小心升起，只能任其摆布。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因为怀疑妻子不忠，妒火中烧，杀了妻子与假想的情敌后，自己也同归于尽。三国演义中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周公瑾，因嫉妒诸葛亮的才华，在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后郁闷而死。他们的死引起了后人很多哀叹，但又有几人能拍着胸脯说自己身上没有奥赛罗与周瑜的影子呢？所以人与人之间最好不要有嫉妒，看到别人快乐，心中应当真心随喜，替他高兴。如果实在生不起随喜，自己也要懂得克制，千万不要因嫉妒而发恶怨，今生我比不上他，来世我要变成恶魔专门害他。发心若是这样的话，那一切都完了，在嫉妒的战场上只有失败，没有战利品可得。嫉妒心重的人，就算暂时害得了别人，但终究还是害了自己。11. 比富不如比德。现在有些人该比的学问和品德没人竞争，而不该比的吃穿人人都互相攀比。我读书时学习气氛不太好，学生们天天比谁的衣服好看，谁的衣服高档，谁吃的花样多，谁吃的昂贵，似乎这些才是他们人生的主要目标。现在更是如此，一顿饭动辄花费几万块，一件名牌衣服甚至超过上百万，这样大家就觉得了不起。在晋朝，石崇曾与王凯以奢靡相比，王凯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凯做40里的紫丝布布帐，石崇便做50里的锦布帐，王凯用赤石纸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晋武帝暗中帮助王凯，赐了他一株珊瑚树，高2尺许，世所罕见。王凯向石崇炫耀，不料石崇挥起铁如意，将珊瑚树打得粉碎，然后一笑置之，别心疼，我陪你就是。遂命左右取来6、7株珊瑚树，个个皆高3、4尺，比王凯那株强多了。如今攀比在一些偏僻地区也逐渐蔚然成风，每逢节日，人们会比身上的衣服如何高档，饰品如何华贵。在大城市里，比富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甚至有些行为令人咋舌。其实这些都不好，人活着的关键在于德行和学识，一个人只要德学双馨，生活再贫寒也不可耻。佛教中有些高僧大德既是如此，例如慧灵禅师的一双鞋子穿了20年，通慧禅师中年一件衣服补了再补，不像现在有些人一样天天追逐流行时尚，衣服换来换去。古人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人最初生活节俭，以后有条件了奢侈起来很容易，而从奢侈的生活步入简朴便相当困难了。像有些人从小娇生惯养，被视为小公主小王子，在呼风唤雨一呼百应中成长，生活条件极为优越，但后来家境突逢变故，一夜之间贫困潦倒，不明一文，需要为生计而四处奔波时，他们往往极其脆弱，有的甚至会自杀。究其原因，就是他们往昔只迷恋物质上的富足，却忽略了精神上的贫乏。在物欲横流的当今时代，人们确实需要自我反省，人活着不能一味追求时尚贪图享乐，而要关心自己的德行和学识。 爱因斯坦就是个注重德行和学识的人。有一次，他被邀请去参加同学的生日宴会，因为他穿着与平时一样，有同学就嘲笑道：“你父亲的生意是不是很不顺利？”他坦率地说：“父亲的生意是有些不顺利，但也不至于买不起一件衣服。”另一位同学哈哈大笑：“既然买得起，何不买一件，把自己打扮得更体面一点呢？”爱因斯坦十分严肃地说：“我认为作为年轻人，不能只向社会索取，而应该思考怎样为社会做贡献。”一句话说的那些同学无言以对。人活在世上，最有意义的就是无私奉献，以不求回报的心态帮助众生，而不是盲目与别人攀比。12，失败是如何炼成的？傲慢使人不见自己的过失，也不见他人的功德。如果一个人自傲而轻人，那么他不仅不被人们欢迎，他所具有的功德也将逐渐退失。大作家海明威说过，炫耀广博见识或渊博学问的人，是既没有见识也没有学问的人。傲慢会使人变得无知，甚至变得无耻。以前印度有位叫真空巴的国王，他有两个儿子，小王子自知当国王的希望渺茫，便志愿修道。征得父王同意之后，他离开皇宫，进入人迹罕至的密林，专心修持。时日不长，国王驾崩，太子继位不久也死去了。国不能一日无君，群龙无首的大臣们商议后，决定迎请潜居深山的小王子回宫继位。初时，小王子道心坚定，不愿下山，但经不起大臣们的屡屡哀求，遂回宫登上了国王的宝座。他当上国王后，淫欲心猛烈，为了满足贪欲，他立下了邪恶的法规。国中未婚的女子，国王都拥有初夜权。手下大臣极为反感，纷纷对他善言劝诫，但这位傲慢的国王根本听不进去，一怒之下将劝告他的大臣杀死。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一天，一个女人在许多男人面前裸体奔跑，并站着小便，人们都指责她不知羞耻，可她却说：“大家都是女人，有什么不好意思？你们这些女人能站着小便，我为什么不能？”旁人说：“我们明明是男人。”女子立即反驳：“不，这个国家只有国王一人是男人，否则你们怎么会容忍自己的妻子、姐妹和女儿受侮辱呢？国王的行为比我更可耻，你们为什么要忍受？”一语惊醒梦中人，早已忍无可忍的臣民冲进王宫，杀死了这个荒淫无度的暴君。可见傲慢会使人迷失自己，最终自取灭亡。不过傲慢这种烦恼难以察觉，别人看不出来，自己也感觉不到，一不小心就会落入他的圈套。藏地有句俗话说，傲慢的山顶上留不住功德的水，或者说傲慢的铁球上生不出功德的苗芽。只要心中有了傲慢，自认为比别人更胜一筹，那就如同身上披了件雨衣，雨水无法进来一样，所有功德从此与自己无缘。有智慧的人没必要傲慢，没有智慧的人傲慢只会自取其辱。麦彭仁波切也说过：“大师傲慢何必要？若无我慢更庄严。劣者傲慢有何用？若有我慢更受辱。”故我们应今当去慢心，甘为众生仆，遣除一切傲慢之心，心甘情愿当众生的仆人。13，浪费时间等于谋财害命。对时间无所谓的人，感觉与人交谈是一种享受，而真正了知生命无常、人生难得的人，却宁可舍弃财富，也不愿空耗时光。年诗美催，夕辉朗灼。时光飞逝如电，一去而不复返。从获得侠满人身至命归黄泉，匆匆几十年，转瞬即逝。世人尚有尺璧非宝，寸阴是金的说法，对于修行人而言，爱惜时光更是极为重要。释迦牟尼佛在往昔曾转生为一婆罗门，在一寂静处修行，第十天为其所感，欲赐西地。婆罗门回答说：“我没有其他愿望，如果您要赐，就赐予我您不来的西地吧， 否则我会因您来而导致散乱。由此可见，对真正的修行人来说，不打扰他是对他最大的恩赐。有位居士也曾告诉我，他最怕别人上门或打电话，特别耽误时间。学院的一位堪布也说，为了怕别人趁上门办事之际谈论没完没了的话题，我宁可走很远的路到别人家里办完即归，不致耽误时间。确实，对时间无所谓的人，感觉与人交谈是一种享受。而真正了知生命无常、人生难得的人，却宁可舍弃财富，也不愿空耗时光。那公巴大师说过，人们与其谈论许多似是而非的大道理，不如拜读诸佛菩萨的传记，了解彼等自始至终是如何实践菩萨道的。只有这样才是极为善妙，不会被诓骗的呀。文学家鲁迅在《门外文坛》中也说，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所以纵然你不能自己修行，也千万不要谋害其他修行人的生命财产。十四，学佛后我们能开什么神通？对佛教不了解的修行人非常执着天眼、天耳、天上飞行或者开中脉、见圣尊等神通，常听有人吹嘘某人又开天眼了，某人又见到观音菩萨了。不少人为追求这些而学佛，却不知这不但达不到解脱的目的，反而很可能会走火入魔。常有人问，佛教大德为何不以神通度化众生？《长阿含经》中就有现成的答案。佛告坚固，我终不教诸比丘为婆罗门长者居士而现神足上人法也，我但教弟子于空闲处静默思道，若有功德当自复藏，若有过失当自发露。世间的特异功能、杂技、魔术都能显示许多难以置信的现象，随着科学日益发达，上天入地早已不是神话。所谓的神通若仅限于此，除了欺名盗世又有何用呢？从前中敦巴格西与四位瑜伽士前往热镇，一天已到骄阳当头，应当食用午餐时，他们的食物却一无所剩，一行人饥饿难耐，正商量如何应对之际，巩巴瓦却胸有成竹地说，我将会吃到从山嘴往上攀登的人所带来的食物。当他话音刚落，一位施主便携带着丰盛的斋食及时而至，他们终于得以饱餐一顿。中敦巴格西向来喜欢隐藏功德，对巩巴瓦实现神通极为不满，声色俱厉地训斥道，巩巴瓦，你不要妄自尊大。可见若无特殊必要，高僧大德除了开显佛理引导众生外，一般不会轻易实现神通。现在有些修行人整天神神叨叨，到处炫耀自己的梦境、验象或感应，看到一点东西、听到一点声音就自以为得，沾沾自喜。其实这些并不重要，倘若你通过修行自私自利心减少了，利益众生之心增上了，这才是最高级的神通。十五，有利他之心的人福报才大。世上的一切快乐都是从利他而产生的，世上的一切痛苦都是由自利而引发的。入行论一云，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咸由自利成。现在很多人十分羡慕开悟成佛的境界，一谈起这些就津津乐道，特别神往。然而成佛又是为了什么呢？华智仁波切曾明确地告诉我们，成佛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并不是想自己获得佛果后一个人过得逍遥自在、快快乐乐。所以学佛是为了成佛，而成佛是为了利他。弟子问答录中也说，于是皆下品，唯有利众高，世间上其他事的意义都不大，唯有利益众生是最无上的，这也是佛陀极其欢喜的事。诚如华严经所言，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藏地有一位著名的大成就者叫热罗多吉扎，一次他准备在寂静处长期闭关，安住于如如不动的禅定中。此时本尊现身对他讲，你安住在寂静的密令中，纵然长达千百万劫，也不如对一个众生播下解脱种子的功德大。 得到这样的教研后，他从此不断云游各方，度化众生。可见利他才是最有意义的修行。一个人就算能力有限，行为上无法利益众生，但仅仅发一个利他心，福德也远胜于供养诸佛。汝济天菩萨说，仅思利众生，福胜供诸佛。圣月女经亦云，仅思利他心，利益尚无量，何况行利益。有些人目光短浅，为了暂时的利养名闻，便把利他心完全舍弃，这如同以下故事里讲的小孩为了几块糖而放弃如意宝一样，是非常愚笨的行为。佛经中有一则公案说，往昔有父子二人拥有一个如意宝，父亲天天守护着如意宝。有一天父亲很困，想睡一会儿，临睡前对儿子说，你将如意宝收好，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父亲很快就睡着了，这时来了几个小偷，问这小孩要如意宝。孩子说，父亲交代了，如意宝不能给任何人。小偷拿了一些糖果给他，说这个如意宝是一块石头，对你没有什么用，糖果可以马上吃，而且价值是很贵的，不如我们交换吧。小孩觉得有道理，就把如意宝交出去，换得了一点糖果。如此舍重取轻，实在令人惋惜。现在很多人也像这个小孩一样，因为不懂利他心的价值，为了得到一点点小利，结果丢掉了最珍贵的东西。要知道，世上的一切快乐都是从利他而产生的，世上的一切痛苦都是由自利而引发的。入行论一云，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咸由自利成。所以且不说别的，就算是为了自己得到快乐，远离痛苦，也绝对不能没有利他心。曾有一对善良的夫妻，下岗后开了一家小饭馆。饭馆开张后，夫妻俩便以好人缘赢得了很多回头客。同时，每次吃饭时，小城里的一些乞丐就会排成队来到他的饭店乞食。夫妻俩给他们施舍的饭菜都是新做的，并不是顾客剩下的残羹冷炙。他们所做的这些善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一天晚上，饭馆所在的地方不慎发生了火灾，危急时，那些经常来乞讨的人冒着危险帮他们将东西搬了出来。不一会儿，消防车来了，饭店由于抢救及时，终于保住了。而周围的很多店铺因为得不到及时抢救，早已成为一片废墟。夫妻俩善心似水，最终得到了好报。通过这件事，足见利他心的重要性。所以一个人没有其他什么倒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利他心。有了利他心的话，福虽暂时未至，祸却早已远离。16，不图回报反而有大回报。在利他的过程中，有些人虽然不图任何回报，但有时因缘不可思议，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收获。往昔佛陀在因地时，每次布施身体、财产、王位、妻儿，第十天问他是为了什么，他都回答，唯一想让众生获得快乐，此外没有其他需求。我们虽然无法做到佛陀那样，但也应尽量无条件地利益众生。在此过程中，有些人虽然不图任何回报，但有时因缘不可思议，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收获。以前有个大学生，他读书时没有钱，只好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挨家挨户地推销商品。有一天中午，他肚子特别饿，就去敲一家的门，想要点东西吃。开门的是一个小女孩，大学生有点不好意思，但已经到了门口，没办法，只好开口说，我很饿，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食物？小女孩给他拿来一杯开水，几块面包。他狼吞虎咽地吃完后，问他要多少钱。小女孩说，家里的食物很多，不要他的钱。很多年后，小女孩长大成家了。有一天，她突然得了非常怪的病，在一家医院做手术，花了很多钱，但是根本没有效果。有人建议她去某某医院，那里有位医术高明的医生，或许能治她的病。于是她就到那个医院去，果然治疗效果不错，住院的时间也比较长。出院时，她觉得住了这么长时间，医疗费肯定是个天文数字。以前治病花了很多钱，现在钱也没有了，所以结账时根本不敢看。 后来他鼓起勇气看了一眼，账单上写的竟然是一杯开水、几块面包，足以支付你所有的医疗费。那个医生就是他帮助过的大学生。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其实生命就像是空谷回声，你送出什么他就送回什么，你播种什么就收割什么，你给予什么就得到什么。因果是丝毫不爽的，只要你付出了就必定会有收获，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17，布施只会让你越来越富。如今的人们不太明白因果的取舍关系，原本发财需要布施之因，他们却为了发财一味的掠夺；明明长寿需要放生之因，他们却为了长寿一味的杀生，最终只能南辕北辙。现在很多人都希望发财，想方设法改变风水生辰，以期自己财富盈门、财源广进。其实佛陀曾明明白白告诉过我们，发财的因是什么呢？不是发财树，不是貔貅兽，不是水晶球，而是布施。往昔在印度有个特别了不起的富翁，他的名字叫善施，不过人们更喜欢叫他几孤独长者。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生性慈悲，乐善好施，一生中七次散尽家财，通通布施给孤独的人，故被冠以几孤独的美名。后来他为了给释迦牟尼佛建精舍，甚至用金砖铺地购买园林。他一辈子中越布施钱越多，用现在的话来说，最后成为了当时的首富。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也有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春秋末年的范蠡。他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辞去一切官职，划着小船去太湖经商了。他做生意非常有头脑，不到几年光景就积累了亿万家财，富可敌国。在他的一生中也曾三次散尽家财接济百姓，但散财之后不到几年又能再次积累起万贯家财。他死后被人誉为陶朱公，也就是现在大家常拜的财神。再看看现在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谁呢？众所周知，是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他不但是全球首富，还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家，他每年投入慈善事业的是几十个亿。前几年他还宣布死后财产不留给后代，全部都捐赠给慈善机构。然后范围再缩小一点，我们亚洲现在的首富是李嘉诚，他也同样乐善不止，经常拿出大笔的钱来上供下施、救助贫困、捐助教育等，并将自己三分之一的家产捐赠给慈善事业。通过以上这些例子足以看出，佛陀说发财的因不是别的，而是布施，这句话确实真实不虚。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舍不得舍不得，不舍则不得。然而如今的人们不太明白因果的取舍关系，原本发财需要布施之因，他们却为了发财一味的掠夺，明明长寿需要放生之因，他们却为了长寿一味的杀生，最终只能南辕北辙。不想痛苦，痛苦却一个接一个降临，想要快乐，快乐却像仇敌一样被灭掉了。痛苦的根源就是执着，即便只有针尖那么小的执着，也会引来绵绵不绝的痛苦。对于自己执着的，得到了患得患失，得不到伤心欲绝。如果没有执着，这一切得失又与你何干？18，慈善不是钱，是心。希望慈善能从你我做起，从当下做起。有钱的人可以从物质上做支持，没有钱的人哪怕付出一个微笑，说一句真心的祝福，也是爱心的一种体现。提起慈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捐钱。其实慈善不一定非要物质捐赠，精神上的爱心也不可缺少。例如一个人与家人吵架，痛不欲生而准备自杀时，我们就应当去安慰他，帮助他，想尽一切办法令其内心得以恢复。尽管这只是微乎其微的小事，但对别人来讲确实需要。如今不少人认为慈善只是有钱人的消遣， 跟自己这种平民百姓没多大关系，故对这方面不闻不问，从不关注，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对此，我想起一个令人非常难忘的故事。2007年的一天，刚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庄园里举行了一场慈善晚宴，旨在为非洲贫困儿童募捐，应邀参加晚宴的都是富商和社会名流。在晚宴将要开始时，一位老妇人领着一个小女孩来到了庄园的入口处，小女孩手里捧着一个看上去很精致的瓷罐。守在庄园入口处的保安安东尼拦住了这一老一小，欢迎参加今天的晚宴，请出示你们的请帖，谢谢。老妇人听后对安东尼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接到邀请，是这个小女孩要来，我陪她的。安东尼回答，很抱歉，今天晚宴邀请的都是重要人物，除了工作人员，没有请帖的人一律不能进去。老妇人表情严肃地问，为什么？这里不是举行慈善晚宴吗？我们是来表达自己心意的，难道都不可以吗？他又进一步说，如果我不能进去，这个小女孩可不可以进去？因为她从电视上知道非洲的孩子特别可怜，很想为他们做点事。她把储钱罐里的所有钱都拿来了，打算捐给非洲的孩子们。安东尼解释说，今天这场慈善晚宴来参加的确实是重要人物，他们将为非洲的孩子慷慨解囊，很高兴你们带着爱心来到这里，但是我想这场合不太适合你们进去。叔叔，慈善不是钱，是心，对吗？一直没有说话的小女孩突然问，她的话让安东尼愣住了。我知道受邀请的人有很多钱，他们也会拿出很多钱，我虽没有那么多，但这是我所有的钱，如果我真不能进去，请把这个带进去吧。小女孩说完，将手中的储钱罐递给安东尼。安东尼不知道是接还是不接，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有一位老人说，不用了，孩子，你说的对，慈善不是钱，是心，你可以进去，所有有爱心的人都可以进去。他面带微笑，摸着小女孩的头，弯腰跟她交谈了几句，然后直起身来，拿出一份请帖，我可以带她进去吗？安东尼接过请帖一看，忙向他敬了个礼，当然可以了。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股神巴菲特。结果出人意料的，当天慈善晚宴的主角不是倡议者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不是捐出300万美元的巴菲特，也不是捐出800万美元的比尔盖茨，而是仅仅捐出30美元25美分的小女孩小露西。她赢得了最多最热烈的掌声，而且晚宴的主题标语也变成这样一句话，慈善不是钱，是心。第二天，美国各大媒体也争相对此做了报道，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无数人看到报道后纷纷表示赞同，慈善不是钱，是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颗善良的心，谁都可以参与到慈善中来，慈善不一定是有钱人的专利。甚至对于一个生命不生起害他的嗔心，希望他得到快乐，这也是慈善。正如佛陀在涅槃经中说，若于一众生不生嗔恚心，而愿与彼乐，是名为慈善。然而遗憾的是，如今很多人没有慈善的意识，宁愿把钱无意义的挥霍，也不愿用它为生存希望一点点萎缩的人们重新撑起一片天。中华慈善总会曾有一项统计表明，中国拥有80%以上社会财富的富人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其实且不说富人，就算是城市里的普通人，把一顿大餐或一件名牌衣服的钱节省下来，也足以资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从而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所以希望慈善能从你我做起，从当下做起。有钱的人可以从物质上做支持，没有钱的人哪怕付出一个微笑，说一句真心的祝福，也是爱心的一种体现。